好，我们再来一个小时，看来今天第七门结束没有问题，后边剩的不多了。现在我们学到这个这样的一段，就是龙树用一些举了一些例子来证明什么呢？证明啊，有体它就必然起用。刚才提那个问题也很好，这样的话咱们就讲得更那个准确了，就是说有体呢它必然发生它最基本的作用。哎，只要有体存在，那个最基本的作用一定存在。然后说这个最基本的作用呢还可以跟其他的体组合出更复杂的作用来，那个是二级的作用，就是不是基本作用，是这个又在用基本作用组合成更复杂的作用，那是二级的。现在龙树破的就是这个基本作用，就是刚才我举那例子说，你说有火，火的体存在，但是呢你说它不热，这个火的最基本作用就是热，就是产生温度。你说这个火它有体它不起作用它不热，你凭什么把它叫做火，是吧？那就是没火，没热就没火。哎，水的作用就是湿润，你说这水不湿润那就是不是水。哎，然后风的作用是活动运动，你说这儿一点都不动那就没风，你不能说有风存在。有地，地的作用就是坚硬，你说这儿一点障碍都没有那就是没地。哎，是，这是说它最基本的作用，就好像我说的那个就是一个是这个宇宙当中最小的一块小石头，它也是什么呀，跟所有的宇宙的最大的星球起的作用是一样的，它应该有多大的吸引力，它有起多大的磁场，它这个它的运动对其他整个宇宙所有星球的运动都是有影响的。哎，没了这块小石头，那个整个宇宙的运动全部要发生变化。所以说只要有一个体啊，它的基本作用就存在，这是分开的。所以这龙树举的例子就是说，你比如说石，能石故名石，就刚才也提出来了，我们就可以提出来，我们就讲细一点。我们实际存在的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呢他如果不睡觉，他要做梦，他就升起前七识，就开始做梦。他不升起前七识的时候就是没有前七识。哎，能识故名识，刚才说了小乘三国以上圣人可以入灭尽定，就是什么前七识不起。这个外道呢可以入无想定，当然那个内道也可以入无想定，就是什么呢，前六识不起，那就是不做梦。前六识不起的话，这个时候这个众生就是什么呢，只有第七第八识在运转，前六识就是没有，根本没有前六识。所以呢能识故名识，说这个时候我意识存在，但是呢我既没看也没听也没想也没感觉，你凭什么说意识存在啊？那就是意识不存在，就是意识没升起来。哎，所以呢能识故名识，你不能识，你看不能识则无实相，不能识就是没有这个识。哎，能受故名受。哎，不能，你说我也不感觉冷不感觉热不感觉痒不感觉什么，你说我有受，受体在那儿没起作用，这个是说不通的。哎，好，我们就刚才说起是生相，不起非生相。哎，你得升起了这才叫有生相。哎，你什么也没升起，你说我有一个生的体在，这说不通。咱们上节课学到这儿了，说受命灭是死相。哎，说受命，六道里头所有的众生都是一个命，我们说一个虫子也是个命，小狗小猫也是个命，这就是一个命。哎，受命灭，没命了，当然这个是我们平常说的，比如说这个狗死了，实际上他还有命，他那个命去转到其他这个道去投胎去了。哎，但是我们一般人就说呢，这个狗没命了，狗死了。哎，所以呢死的体就是要有这个用，就是说这个东西原来有命现在没命了。哎，这叫死。所以这个体用跟它的最基本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连最基本的作用都没有，就是没那个体。寿命不灭则非死相。哎，你说这个它没起死的那个作用，那它就不是死。如是坏事无常相，离坏非无常相，就是说体跟用，哎，坏是作用，无常是一个就是灭相。你不能说我没有任何东西坏，我说我灭有灭在存在，这个是说不通的。哎，没有坏就没有无常，哎，离了坏没有无常相。若生住时随无常不能坏有，这是对方的观点，说如果照你说的那个。生住时就是一个东西生出来了，然后正在保持这个时候，虽有无常，这个时候同时有无常，就是那个灭的体存在，但是这个呢不能坏有，它不能起坏的作用，就是有这个灭的体存在，它不起灭的作用。后能坏有者，到以后呢它又能起作用了。按照你这个说法，就是说有体它可以起作用，也可以不起作用。如果这样的话，何用共生为？那还用着着你说他们共生，就是他们基本理论说生住异灭是同时存在的，共同升起的。哎，他说你还用得着说它共生吗？因为就是根据上边这个理论说，它没连最基本的作用都没有，你怎么能说它有体呢？哎，这个是说不通的。哎，有火就必然热，这是它最基本作用，没有热这就叫没火，就是前边说的这个。哎，你没死，命没断，就是没死。哎，你不能说我命没断，但是我死的体在，哎，没起死的作用，这根本就说不通。体跟它的最基本作用是不能分开的，没了最基本作用就是没这个体。所以他说如果你说现在我生住的时候那个灭的体有，但是那个灭的作用没有，他说你就何用共生为，你凭什么说生的时候有灭的体存在呢？它没作用，你怎么能说它体存在呢？这一段呢在这个书里头呢也有一段解释，我觉得不错，我们读一下啊。说用者何须共生也，就是说你那个没有用，哎，没有用的时候广有体跟它共生。他说这个怎么讲呢？此名生用时未有灭用，就是这个东西生出来的时候呢那个灭有体，但是没起灭的作用。他说则灭无用，这个时候它没起作用，他说就是灭没有作用。说灭既然没有作用，何能复生？因为那个它为什么要生住异灭体全在呢？它因为他们那个你离了无啊，那个生成立不了，所以这个生必须有无做前提，这个生才能成立，因为生是先无后有。所以他说他们有互扶的作用，就是互相成立互相支持的作用。哎，实际上它并不是没有作用，他说生的时候灭没有作用，他说你生的时候你不是说它有扶生的作用吗？哎，它帮助生成立，因为没有无了你就成立不了生了，是不是啊？说你既然灭没有作用，你怎么能起扶生的作用呢？等于他说的就是说我这个灭啊实际上是起作用的，但是我起一部分作用，我不起另一部分作用，实际上变成这样。他说你既然灭没有用，你怎么能扶生呢？你如果没有用，就应该连那个支持那个生的作用都没有，故不需共起。所以呢他们的体啊用不着同时存在，也就是说他这里头实际上都是自相矛盾的。你既然说灭的体在生的时候存在，不起灭的作用，哎，所以它能够生。他说你既然灭没有作用，你怎么还定义里头说他们必须同时存在，有互生的互相扶生的作用？哎，这都是指出他的自相矛盾。因为他为什么说那四个同时存在呢？他是有道理的，这个道理就是说他们是相叫关带，就是相对成立的。你没有相对成立不了，就好像我们说黑白 这必须是黑白同时成立才有黑白。你说我不没有黑的概念，光说白，你成立不了白。你凭什么说这是白？哎，你没有黑就对比不出白来，你就不能把这叫做白。你说世界上没有黑，只有白，那个白就没有白了就，哎，呵呵。所以呢，它也有它的道理，但是呢，它的道理呢跟道理呢是互相矛盾的。你这个时候说灭，有体没用，但是你又说它有浮生的作用，他说你自相矛盾呢。你说它没用，它怎么能有浮生呢？你或者是要说没用，就是浮生的作用也没有，所以他说你就不用供起。若已有浮生之用，如果说啊，算你有浮生用，即以生灭用之也。就是说，你如果说这个时候灭的体存在，生的时候灭的体存在，它也起了浮生的作用。他说你已经是体用都有了嘛，你已经起作用了。他说既然你起作用了，那灭的作用也应该起，那就应该它还没生就给灭掉。这逻辑就是这样，是不是啊？你不能自相矛盾。你说它既没起作用，又起了作用啊，起了浮生的作用，没起灭的作用，凭什么呀？凭什么啊？它有作用，为什么就起一半不起一半啊？是吧？这都是说不通的。又至此进退破之，就是说你怎么说里外都不是人，这个怎么说都不对。进退就是往前说也不对，往后倒一步也不对。怎么叫进退都能破呢？若有浮生之用，则灭有灭生之用，哎，生不得起。就是说，你就说你这个生的时候，你这个灭的这个体有没有作用吧？你要是有浮生的作用，那它也就有灭的作用，哎，有灭的作用，你这生就生不出来。所以呢，生灭不能同时。再倒过来说，这进一步说，倒过来说呢，退一步说，若未有灭生之用啊，你说。你说我现在呢，就是光有个灭体，什么作用？啊，哦，这还是说，如果你这个灭体没有灭生之用，哎，说我灭生之用就不起，亦应未有浮生之用。你因为只有体没有用嘛，这也是你的理论。你为凭什么说没有灭生用，有浮生用呢？那就成有用了。你究竟是有体有用没有？哎，你自相矛盾。你一会儿有体无用。一会儿又有体有用，哎，有体有用呢，又有这个用没那个用，你这都是自相矛盾。如果未有灭生之用，应该也没有浮生之用，则生亦不得起。你它不浮生，它不帮助生起，那生也生不起。我们说生怎么会生起呢？生的定义是先无后有，哎，它如果这个无不起浮生的作用，那你行了，没有这个无，你那生也生不起来。你看龙叔这个还不饶人啊，又如若能浮未能灭，就是说按照你说我这个时候啊，只有能浮这个生的作用，没有能灭生的作用。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亦应有能灭未能浮也。就是说，你说我生的时候，只灭的体只起能浮生，但是不灭生的作用。他说，如果你能起一半作用，一半不起作用，那也应该有能灭未能浮的作用。那为什么不能倒过来呢？你说我现在说生的时候它能灭，它不能浮，行不行啊？也应该能行，是吧？你有作用不起，有作用起。哎，那为什么这两个作用不能倒过来呢？逻辑上，你说不通啊，是不是啊？凭什么呢？所以啊，龙树这个就是破呀，他是有无数的办法，哎，只是在这儿呢，就是找一种对方最能接受的，哎，好像对方能够听明白的，哎，方法来破。如是应随有坏时，乃有无常。是故无常随共生，后乃坏有者，事实不然。这是做总结，就是说前边批判了他之后，说你这个呀都是自相矛盾，成立不了。所以呢，如是就是像这样，应该是什么呢？随有坏时，乃有无常。这是对方的观点， 就是坏的时候才灭。是故无常虽共生，虽然它的体跟生，就是灭跟生的体共生，后乃坏有。哎，它生的时候不坏，到后边才坏，这个道理是说不通的，事实不然，所以就把它这个道理给批破了。到这儿呢，就该做一个全门的总结了。如是，有无共不成。像我前边批的这个，有跟无同时存在，成立不了。矛盾呢？你说这个东西既有又无，没这个道理啊。有无体同时存在，然后不起作用，也说不通。你不起作用就是没这个体，有这个体呢，就是有这个作用。有跟无同时作用，你说是有还是无？自己打自己脸，成立不了。所以说有无共不成，哎，一时成立不了，不共亦不成。为什么不共亦不成呢？因为你的那个，咱们说啊，龙叔是破语言，你的那个生的定义是先无后有为生，哎，先无后有，然后你这个是不共，是有无不共。比如说我现在要有，我没有无，你没有无，你这个生的定义没法成立啊。你说光有有没有无，这叫有无共，有无这个不共，哎，就是先有后无，先有后无，不是先无后有为生，先无后有这个是成立不了的。为什么呢？就是先有的时候没有后，先无的时候没有后有，因为它不能同时啊，先无后有嘛。先无的时候没有有，你不叫生，到你有的时候呢，那个先无已经没有了，已经过去了，这也不叫生。什么叫生呢？必须先无后有，就是这儿原来没这个东西，甭出来这个东西了，这才叫生。你这不能同时存在啊，你先无的时候没有后有，这不能叫生，后有的时候没有先无也不能叫生，你这生的定义就出不来，先无后有不能同时存在，你怎么生？我们就是说什么呀，你比如说这儿原来没这个东西，甭这儿有了一个东西，我们说这个东西生了，前边那些门龙叔就是破这个嘛，原来没有，现在崩有了，你怎么说它是生出来的？是不是无怎么能生有？那他问的这个道理，说原来没有现在有了，无怎么能生有？哎，你也不能说我早就有了，你早就有了那不用生。也就是说在龙叔这儿呀，你说任何话都成立不了。哎，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话就是他一定死啊，他描述不了任何事实。哎，所以龙叔这个整个论的诀窍就在这儿，就是你的这个词儿一定就定死了，不能变，哎，不能变，你不能这个一会儿一变，那词典定义一会儿一变，哎，那我们就没法说话了。词的定义不变，然后用它去描写我们这个变化的世界，我们这个世界上啊，梦里头啊，没有不变的东西，全是在变。你用一个不变的语言怎么去描述这个变化的东西，他描述不了，哎，这就是他那个根本矛盾。所以龙叔到处能给你找出这个毛病来。如是有无共不成，哎，同时有无是相互矛盾，不共呢亦不成，不共呢你成立不了。为什么呀？不共它不能同时存在，就我们说的这个生字，先无后有为生，这定义都成立不了。哎，你说我现在是先无，你就不是后有。哎，你说我现在有了，你也没有先无了。所以这先无后有这四个字就不能成立，不能同时存在。有这个没那个呢，你怎么建立它的关系？哎，不共亦不成，是故有无空。所以呢，你有无成立不起来。你想说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东西，两个方法，最好的方法是你直接看见这个东西本身。我们呢，在梦里的人只能看见自己的造出来的颜色、声音、色声香味触法，都是自己的主观感觉，看不见客观存在的东西，看不见自性， 所以呢用限量来证诸法有自性，证不了了。那限量证不了就用比量，就是什么呢，用语言来推理，说诸法一定有自性，我在这儿用这个桌子，这个桌子一定要有自性，哎，用语言成立。用语言成立呢，龙树就说了，你这语言死语言描述不了变化的世界，哎，所以呢你成立不起这个有自性来。行了，限量也不能证有自性，比量你也成立不起来，你只能承认诸法无自性。诸法无自性就是诸法无自己，一切法要是没有自己，那这个世界就是什么呀，就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自己嘛，我也没自己，你也没自己，桌子也没自己，地球也没自己。哎，说除了自己还有什么，如果一个东西没有它本身，那就剩下什么了，剩下它本身之外的语言了，就没别的，就剩下话了。哎，就好像我们，你像那个有人领那个退休金，我们院有一个老太太100多岁了，哎，是河南的，在我们院住。后来这个河南那个发退休金的呀，就说你得让本人来领一回，否则的他说我们怎么能相信你这人已经活100多岁了，他还领，你是不是冒名啊？哎，说这就叫什么呀？他不相信他有自性，是吧？哎，你要是没自性，光有身份证，光有什么出生证明，他说这都是语言，这没用。哎，我非要看到他的自性。结果老太太呢就回了一趟家，回了一趟家呢，大儿子也没了，二儿子也没了，还有孙子辈儿啊。老太太回了一趟家，让那个发什么养老金的看了一下自性，他认为他看到自性了，好，这还能接着领工资，活了105岁，刚去世。哎，我们世间都是什么呀？你要是他没自性了，然后你有什么都不管用，有什么都是什么呀？都是语言。你说有什么呀？有录像，是吧？有照片，哎，这都是我们人的语言。有身份证，有什么证明，什么都没用。哎，一个东西有没有，就看它有没有自性。要是没有自性，那就是什么呀？空。哎，什么录像、照片、什么证明、身份证，什么都不管用，什么都不算数了，就，哎，非得有自性才算数。所以呢，只要龙树最后能够跟你辩论证明了，你一切法就是没自性的话，那这个世界就是个空，你所有说这个有这个世界的都是胡话，都是梦话，哎，都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话了，就，哎，所以呢龙树得出结论了，说你看这个有无啊成立不了，哎，你意识同时存在也成立不了，哎，前后存在也成立不了，你这有无根本就有不了，语言上就成立不了，你怎么可能真有呢，是不是啊？有无空故，一切有为法空。哎，有跟无它是离不开的，哎，它是互为前提的。哎，你要离开一个，那个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了。你说什么都有，没有无，你那叫什么叫有啊？哎，说没有有，什么叫无啊？你都没法理解。所以呢，有为空故，一切有为，有无空故，一切有为法空。有跟无组成了我们这梦中的一切有为法，一切有变化的法，哎，一会儿有，一会儿无，一会儿无，一会儿又有了，哎，这叫有变化的法。梦里的法都是有变化的，一切有为法空，就梦里的法都是空了之后呢，一切有为空故，无为亦空。什么叫无为法？就是没有变化的法。说我们没见过没变化的法呀，哎，你想什么见什么都是变的。我们在梦里假安慰了个没变化的法，就是什么呢？真理，真正的真理啊，不变，不是科学的真理。科学的真理到现在变得厉害了，是吧？原来亚里士德多成立了一个物理学，一下呢几2000多年吧，因为发展慢，没人推翻它，没人发现它错误。哎，后来牛顿几百年前成立了一个叫现代物理学，经典物理学，人们说好，这是真理不变，结果呢很快就让爱因斯坦相对论推翻了。爱因斯坦刚成立了，他1915年吧刚成立，到现在100年， 但是推翻它可早，在上个世纪，实际上一五年的时候，量子力学已经很火了。到二三十年代，后来很快就把那个爱因斯坦推翻了。所以现在科学的真理啊，被推翻的速度加速了，更快。哎，呵呵，所以在这个世间呢，梦里没真理，但是佛呢是梦外的人，清醒的人，他告诉我们了。我告诉一个真理，这永远不变，什么呀？你这是梦，永远不变，你永远真不了。梦醒了见才见到真实，那个真实永远不变的，这个真理不变。所以呢，这个叫无为法，就是不变的真理亦空。就是什么呢？如果梦里一切法是空了，我这个无为法是说什么呀？说梦中的一切法都是没有的，都是空，这是梦。这句话，梦要是没有了，这句话也就不成立了，对不对啊？你说我知道这是梦，没这些法，还你还有那个真理吗？说这一切法都没有，哎，也用不着成立这个真理了。所以无为法也空，整个就是梦里啊，连这个我们认为自性还有自性之外的言说全是空，就是有为无为空故，众生亦空。为什么本来这个有为无为就包括众生了，是吧？我们这六道轮回的众生都是有为法，哎，这有为法呢，这个有为无为都空了，为什么又单独提出众生呢？就是因为啊，从根上啊，我们可以承认这是梦，可以承认这一切都是空，但是我们心里头还有一个，就是我知道这个梦是空的那个心有啊，哎，这个反而我是难空的。注意这个怎么理解，不是说我说梦是空或者我说这是有，这个心不存在，而是指的梦中的众生不存在。梦中的众生是什么呀？就是六道轮回的众生，天神、人、阿修罗、这个畜生、恶鬼、地狱，这六道的众生怎么样啊？是梦里的众生都不存在。哎，他不是说那个我们众生心不存在。然后再一个就是说，那梦里头还是有啊，那我现在正在说话能说的那个心，那不是有吗？注意这个心不在梦里，你注意这个啊，我肯定我现在谁在说话呀？肯定是我的那个阿赖耶识从记忆里头升起意识，然后用这个就是操纵我这个身体的假象。哎，但是那个谁在操纵这个身体呢？是我的阿赖耶识，是吧？是我的意识操纵。说那个肯定是有的，但是呢那个不在梦中。为什么呀？你是看不到它也想不到它的。说现在你不是说到了吗？你说啊，我那个正在说的阿赖耶识是吗？注意我说出来的这个阿赖耶识这个名字，跟我们大家听到这个名字之后想象的一个比如说一大团记忆，这些都是什么呀？梦中的假象，梦中的假法，是用我们梦中的语言来假安立了一个佛正道的真实境界，这个还是梦中的假模型，不是佛正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叫做阿赖耶识什么一大团记忆，这只是佛没法跟你说真相。哎，用我们梦中的你知道的那个语言，你知道的法呢，给你假造一个八识的模型，真的佛正道的那个心，众生心，三界唯有心的心，绝对不是梦中给我们用凡夫语言假安立的这个样子。因为我们说了，我们的语言是什么呀？大家说一个，起一个名，这个名的定义一定死，这都是人们随便起。你比如说这个东西叫什么，那随便叫，你爱叫什么叫什么，怎么给这个名起定义也是人们商量，跟真理没关系，跟真相没关系。我们的语言全是这么假安立出来的，你用这假安立的这个死，就是至死不变的这个傻语言，你去描写真相，你描写不了。所以佛说佛正道的那个真实境界呢，是不可思议，就是梦里的人呐，你永远想不到我醒了是什么样。哎，你非得醒了你才哦，我是做梦啊。哎，你不但你想不到，你还能说出来吗？所以也不可说。哎，佛证的真实境界，所以说呀，我们那个真实存在的心的状态 我们在梦中人啊是想象不到的。我们现在假安立的这个新的状态是一个假安立的模型，哎，那不是佛真实正道正道的状态。所以呢最后还要提醒一下，就是你这个梦中的我呀，梦里的我没有，哎，那个真有的那个他不在梦里，他让你做梦，哎，他在梦外。所以呢把这个梦里的众生再强调一下，这就把梦就空彻底了。我看啊下边还有半小时，我们接着来。实际上这个第八品呢非常简单，我看看甚至这半小时有可能讲完，我们来试一下啊。第八门呢叫观性门，这个性是什么呀？就是自性，就是观一切法的自性，哎，看这一切法有没有。龙树的观点还是四个字，复次，哎，我们到第八门了，我们从第八个角度来看一切法空不空。哎，龙树说一切法空，哎，梦里没有一点点真实存在。何以故呢？换了个门，诸法无性故。诸法就是一切法，一切法呀都没自性，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它没本身。说没本身有什么呀？有剩，除了它本，要是这个东西没本身，剩下的全是说有的语言，就好像孙悟空一样，历史上没有孙猴，哎，没有这个东西。说没有它本身，那有什么？有关于说有孙猴的所有的语言，小说，什么电影，录像，什么，反正就是都是人们说，就是人们说有孙悟空，哎，没有它本身。诸法无性，看龙树说怎么证明诸法无性啊？如说，见有变异相，他说你们看见的是不是都是在变化的相？我们没见过不变的相。大山石头，哎，风化什么的都就变了，沧海桑田都在变，见有变异相，诸法无有性。他说你一看这个东西会变啊，他就没自性。这个什么道理呢？其实很简单，就是说这个东西会变呀，就证明这个东西啊它是别的东西组成的，它才会变。道理就这么简单。哎，你比如说这个桌子，实际上没桌子，桌子都是什么呀？用其他的东西堆出来。哎，没桌子，你用其他东西一堆，甭管是石头的，弄一个木头一墩子，你甭管用什么材料一堆，然后你那就是石头木头，但是呢你给它起了个空名，说这个呢就叫桌子。为什么呢？你把那个起那种作用的，哎，你能在上边放东西，你就把它叫桌子，那是个空名。哎，这就叫桌子没自性。你可以随便那个随便，就好像我们下棋一样，说卒子将帅，哎，有没有卒子将帅啊？没自性。你拿一块木头，拿一块石头，拿个塑料，你随便拿一个树叶，哎，你写上将帅，起个名，将帅没自性，他是用他做出来的。所以只要这个东西会变，他就不是有自性的，他就是别的东西组成的。那个别的东西，东西跟东西关系一变，结果呢他就证明他没自性。无性法亦无，后边这一句啊我们大家就是现在末法都不接受后边一句，前边一句接受，说是你这个东西不是它本身，是别的东西组成的，哎，所以它没自性，它是由他性组成的，哎，这就没自性，这个人们好接受。注意，无性法亦无，如没有自性的法也没有，没有自性的话那个法就没有，诸法皆空故，因为它本身没有它，哎，只有说它有。这个呢我们现在末法呀就把这个话给颠倒了。我们现在流行的话是什么呢？诸法无自性，他承认，但是他说呢这个法还有，呵呵，这没自性有这个法，哎，你连他自己都没有你有什么法呀？只有说他有的那个妄想，哎，这是龙树的意思。无没有自性的法呀，那个法也没有，哎，那个十二门论第一颂就是这样说嘛，说 众因缘生法，是则无自性，是即无自性。若法无自性，云何有是法？如果一个法没有它本身的话，你怎么会有这个法呢？这是龙书论的这个基石。哎，但是现在呢我们都颠倒了。哎，没自性可以有法，好，一切都有了。你要是承认梦里的一切法都有，没佛法了，这就是凡夫法。所有的外道，所有的动物，所有的友情，都是你鬼道地狱众生也是说有忧过啊，我在受罪，我又有生有死，是吧，也是有一切法。哎，一切法有是众生见，凡夫见是颠倒梦想，是邪见。哎，一切法空才是般若经的意思。所以你把一切法空讲成一切法有，没般若经了，成了凡夫颠倒梦想，颠倒邪见。
真空妙有
的
话对不对？
真空妙有呢，这个话本身就是历史上有一个叫王弼，他在解释《道德经》的时候创的一个词儿。他这个真空妙有的意思是说什么呢？因为这个老子啊，他说是无能生有。哎，这个无呢，老子这个无啊，不是没有，这是确切的。为什么呀？老子说这个无啊就是道，道能生一切法，道生万法。他说这个道啊，呼吸恍兮其中有相，恍兮呼吸其中有物。什么叫恍恍惚惚啊？老子就说我看不清，我看不准，但是我知道里头有东西，里头有相，有东西，但是我看不清，所以呢我把它叫做无。所以老子这个无啊，不是没有，他是看不清里头有什么，但是他知道这个我们现在的有呢是从这个无生出来的，所以他这个无啊是有东西的，其中有物。哎，只是老子的能力不够，他看不清，他没见真实，没见道。哎，他恍恍惚惚看不清，但是他知道那个道能生东西，所以他这个道啊是有真空。这个它叫做无，所以呢他说老子这是真理，这是真空。但是这个真空里头呢不是没有东西，里头有但是看不清，所以这种有啊非常的微妙，这叫妙有。真空妙有是对老子的道，老子的无的解释。这你要在这个金刚经心经佛教里头是什么呀，你还是梦中法，是不是啊？你恍惚也是，看清也是梦中法，看不清也是梦中法，都是颠倒梦想瞎猜的。哎，这一切都是空，这是佛法。所以说按照老子的无，就是真空妙有，无不是没有，来理解佛说的一切法空是层次错了。因为老子的有无都在梦中，佛说的一切法空是梦中一切法全空。你要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哎，你要从梦中醒了一看三界唯有心，那才是真的道，那才叫见道，是吧？你照见五蕴皆空，正道初地菩萨是见道位，然后才开始修道，那是真修道。你见到道了吗？修的是真道。我们现在呢是梦中假立的道，我们说我们修道，哎，实际上我们还没见到，哎，所以你不知没走上真正的道修道。
那这个很多人都在讲真空妙有这个概念，
对，
就是不是佛法的概念，
不是，我说的很确切了。哎，历史上一个叫王弼，你到那个百度里头一搜，王弼真空妙有，哎，他是解释哪句话，他怎么解释的，全出来。所以后来我说我们到末法呀，人们慢慢的就看不懂佛经了，哎，就说这明明这是有，怎么是没有啊，哎，善根不行了，看不懂了，就说那佛说，可是佛呢又非说五蕴皆空，说十八界空无，十二因缘无，苦集灭道，这怎么理解啊？我们就说那可能佛说的这无不是没有，佛说的这空不是没有，我们给误解了。这个是这一误解呢，正好跟那个老子的无怎么样啊？完全一致。老子的无就不是没有，哎，老子的无能生有，哎，正好这个理解跟老子一致了。 所以我们就把老子这个思想借用过来，解释佛说实际上是误解，是不对的。
说妙有，那妙有我老理解成为就是咱们看不见摸不着的那个心。
嗯，不行不行，因为刚才说了，你在梦里的人呢，见你不是刚才你也说了，我们看不见摸不着，也没法想象，是吧？那你就没法空它呀，你连想都想不到它，你怎么空它呀？你现在想到的都是空，明白了没有？就是说佛证的那个三界唯有心的心呐，我们连想都想不到。你说我要空那个心，你怎么空？你连想他都想不到，说都说不出来，你怎么空？你见也没见过，想都想不到的东西，你怎么空？
但是他就是还是有那个
有，佛跟你说有，但是你现在看不见，想不到，说不出来，哎，所以你呢，只有你从梦中醒来的时候，像观音一样，照见五蕴皆空。好，一看，哦，原来三界唯有的心是这个样啊，哎，你才能看到，那是实证境界。我们就来讲这个道理啊，其实他就是一开始讲了这么一个，这个道理也好，好讲，我们刚才讲的没有问题吧？因为你看到这个东西会变，就证明它没自性，因为什么呀？它是其他东西组成的，这个组成的部分关系一变，哎，它就变了，它所以它没自性，是其他组成的，所以它没自性。没有自性的法就是没那个东西，你连自己都没有，它肯定没那个东西。说没有自性的法，没一切法要是都没自性的话，那剩下什么了？就剩下我们的妄想了，剩下我们的颠倒梦想了。就是本来一切法都没有，我们就说有这个有那个，都是胡说八道。龙叔这个颂子就是这个意思。下边我们来看他的解释。诸法若有性则不应变异，是不是啊？诸法要是有它自体，它本身是存在的，它就不应该变。什么叫变？变呢，它要是一个整体的一块，它肯定不能变，是吧？它一定是两个三个无数的东西组成的它。哎，那个无数的东西，这个丢了，那个走了，或者位置变了，哎，一变证明它没自性。所以说，如果它有自性啊，它不会变，哎。而见一切法皆变异，是故当知诸法无自性。这个道理很好理解了，是吧？我们见的东西都会变，什么是会变啊？你比如桌子会坏，哎，用着用着没劲儿了，哎，我这手一摁垮了，那就证明什么呀？证明那个咱们说的那个原子啊、分子啊，它发生变化了，它跟原来的结构不一样了，是吧？哎，它就证明它不是原来的那桌子，哎，桌子没自性，有自性，它不是其他啊，它是其他组成的，它所以才会变，所以它没自性。复次，若诸法有定性，则不应众缘生，就是如果一个法有决定的自性。确定他真的有自性的话，就不应该从众缘生，他就不应该是用其他的自性组合出来的。这个道理跟上边道理是一样的，是吧？哎，你一个东西它有自性，它就不是用他性众缘合合起来的，就好像房子一样，房子有自性就不是用那个砖头玻璃什么堆起来的。若性从众缘生者，性即是做法。如果一个自性啊是用其他很多自性组合出来的，那这个自性就叫做法，就是什么呀？是没有东西人们给做出来的，人们给造出来的，人们给堆出来的。这很好理解吧？不做法不因待它名为性，就是什么叫自性？第一个，不做法不是人们堆出来的，不是弄了很多其他东西堆出来的，他自己就自己存在，那叫自性。不因待他，就是因待就是什么呢？就是待就是等其他的做他的因。你比如说这桌子，世界上没桌子，他就是等其他的来做他的因， 什么呢？你得找啊，你用木头做还是用石头做，还是用塑料做，还是用铁做啊？你得找找这个它，把那个因找来。哎，你比如说一棵大树，你伐下来了，这就是它因来了。然后你把这树弄成板儿，什么怎么着弄上油漆，最后用其他东西来代组成一个桌子，众缘生，这就叫因带它。它的组成，它的因是用其他的来组成的，用他性来组成自性。哎，不因带它名为自性。哎，不是用其他的因组出来的，那叫自性。用其他的因组出来，那叫什么呀？这叫他性。哎，你还得去找那个他有没有自性。说诸法都没有自性，那也就是什么呀？他也没自性。哎，是故一切法空。这个他没自性，我们现在最典型的就是什么呀？我们现在科学家，我们一般老百姓都相信什么呀？房子没自性，楼没自性，人没自性，但是什么有自性啊？叫基本粒子有自性，就是世界上这一切房子、身体，不管什么东西，都是基本粒子组成的，古代叫极微，这是人们的共同认识。关键是这极微，就是这基本粒子啊，它有没有自性？现在量子力学证明，直接证明了。粒子，哎，你观察的时候，双缝试验，粒子没自性，你以为打出一个粒子，到那边没了，找不着了，哎，这科学就发展到这种程度了，粒子纷纷发现找不着粒子了，证明粒子也没自性，所以说量子力学革命是一个非常彻底的革命，所以他得出一个结论来，就是什么呢？没有客观存在的物质。我们观察到一个什么样的现象是由受我们意识影响的，反而证明了这个心决定一切。哎，客观物质找不着了，所以说一切法空。哎，下边这一段啊挺长，实际上非常简单。你看啊，小声问了，若一切法空则无生无灭，这没问题。你要是一切法空，就没有任何东西真的生出来，没有生也不会有灭。若无生灭，则无苦地。好，小乘来拿佛说来压这个龙说来了，无苦地就无极地，你没有生灭就没有苦嘛？哎，一切法空嘛，没有苦集灭道。若诸法空无性，则无四圣地，无圣四圣地故，无四沙门果，没有小乘果，无四沙门果故，无贤圣。是故无故，佛法僧亦无。好，这帽子大了。说你要说梦里都是空啊，佛法僧也没了，世间法皆亦无，世事不然，是故诸法不应尽空。小乘拿出这个大帽子来了，说你要说梦中一切法是空啊，佛法僧也没了啊，说这不行，不能说没佛法僧，所以呢你这话不对，不能说梦里的一切法都是空。龙树呢，看龙树怎么回答啊？答曰：“他说有二谛，有谛是真理，有两个真理。一个真理是什么呢？叫世俗谛。第二个真理叫第一义谛。什么叫世俗谛？世俗是说我们世间的俗人，世间俗人。”的真理叫世俗谛，世间俗人的真理是什么呀？就是说这不是梦，这是真的，物质是客观存在的，这叫世俗谛。世俗谛的标准是什么呀？是多数人那么说就叫真理。就跟我们说在欧洲原来古代的时候一直说地球是世界的中心，太阳围着地球转，都这么说，这就是真理。结果那个谁有几个人说地球是围着太阳转的，好，布鲁诺就给烧死了。为什么呀？你违反真理啊，你宣传邪见啊，是不是？后来慢慢发现呢，布鲁诺说的对。现在呢日心说又成真理了，是吧？所以世间真理是什么呀？是以人数，就是现在大部分人说是什么，你就跟现在大部分人说没有佛，没有鬼，没有神，这是世界上的。好，这就是真理。 管什么用啊？你到网上去看，见到鬼、见到神的什么那个证明有佛菩萨实际作用的那故事多了，是吧？感应都是实际作用。哎，但是呢，你人数不行，你人数少，你佛教徒才几亿啊？哎，所以啊，世谛实际上不是真理。哎，世俗谛就是世间人多数人都说是真理的真理，这不是真的真理，这叫世俗谛。还有一个真理是什么呀？是第一义谛。什么叫第一义？第一就是最高的义，最义就是境界，最高的境界的真理。什么是最高的境界的真理啊？就是佛的境界。从梦中醒来了，没梦了，没假的了，一看所有众生若干种心，三界唯有心，实证到了，这是最高的真理，第一义谛。哎，就是这一切是梦，梦中法是空，哎，三界唯有心，这是佛证到的第一义谛。有两个真理，注意啊，因世谛得说第一义谛，因为有这个世谛，有世间人的真理，得说第一义谛，才能够说出来第一义谛。什么意思呢？就是佛证的那个境界啊，我们梦中人看不到，佛得用我们世俗人的话，用我们世俗人见的色声香味触法，用我们世俗人能够想象能够理解的概念来说第一义谛，来假安立第一义谛。哎，所以因为有世谛，佛才得说第一义谛，才能说出他证的那个真实境界来。要是没有世俗谛，没有我们世间规定的真理，就是我们世间规定说啊，地是硬，火是热，什么，这都是世俗谛。哎，你没有这个世俗谛，没有世间语言，佛怎么说他的境界啊？没法说。所以佛是借我们世间的语言，借世俗谛，借我们这一套所谓的真理来说他的真正的真理。若不因世谛，则不得说第一义谛。如果佛要是不借我们世间的语言，不借我们的真理，佛在一开始说法的时候啊，不否认世俗谛，你不能否认，你得借他说呀。所以你看他跟小乘说法呀，都是说什么呀？啊，五蕴有，十八界有。哎，但是他说你这个五蕴身里头啊，没有一个我，哎，没有一个不死不变的灵魂，哎，就这一点点是佛法。说五蕴身有，什么五蕴有，十八界有，这都是什么呀？没动世俗谛，因为佛要借我们能看懂的、能听懂的这个世俗谛来一点一点的说佛法。哎，所以他不借这个我们的语言啊，他没法说佛法，一点点说。等着小乘知道啊，没有我，等着他一开始不信呢，后来信了，哎，没有我，哎，果然烦恼少了，哎，没有我嘛，哎，烦恼少了。后来他就烦恼少了，还是有烦恼，虽然没有我，别人骂我，我也不起不发火了，哎，八风吹不动了，但是呢，没有我，我每天得吃得喝得持戒得修行，这也挺得分别，也挺麻烦啊。说有没有法，这个有没有这个就是修行，有没有这个住的地方吃的地方，有没有法，开始问了。佛就开始给这样的人讲大乘，说实际上梦中的法也没有，人法皆空，这才讲到了大乘，讲到了真正的真理。所以这个佛讲真正的真理啊，是借我们世俗谛一点一点的讲的。他一开始不能把世谛都否定了，说世谛都不对，佛也闭嘴了，他不用世谛他没法说话了。哎，就是这个意思。说若不得第一义谛，佛要是不用世间语言来说他的境界，我们也不知道佛证到，有佛也不知道佛证到什么境界了，则不得涅槃。你连佛，你连世界上有佛，有佛证的境界是什么样你都不知道，你怎么可能证到涅槃呢？所以呢，就没有人解脱了，没有人从梦中醒来了。所以说呢，若人不知二谛，则不知自利他利共利。就是说你要知道世界上有两个真理，一个假的真理，一个真的真理， 但是这个真的真理呢，他必须借助那个假的真理来说，哎，所以呢，你得知道这个道理啊，你才能够怎么样啊？听懂佛说的怎么从梦中醒来的方法，你才能够自己从梦中醒来。然后呢，你告诉别人说这是梦，怎么从梦中醒来啊？学佛经，学这个般若经，学龙树论，只要你说这是梦，怀疑这是梦的这个话，这个都是破坏梦的。这个种子，这个记忆积累够10%，就照见五蕴皆空了。哎，自利，你告诉别人方法也利他，共利，大家都成佛。所以你得知道二谛。如是若知四谛，则知第一谛。如果你知道世间的这个真理就是假真理，世谛不是真正的真理，是假真理，是人们认为是真理，但是佛认为它是胡说八道。哎，第一义谛内容就是否定世俗谛的。你看第一义谛是什么呀？佛说五蕴皆空，一切如梦幻泡影。五蕴皆空正好是把世俗谛是什么呀？世俗谛是说五蕴皆有，十八界皆有，世界上一切都是真实存在的，这是世俗谛。所以第一义谛就是打碎世俗谛，推翻世俗谛，否定世俗谛的。哎，你知道这个道理啊，若知世谛则知第一义。哎，你通过这个世俗的语言，你学懂佛的境界了。知第一义谛则知世谛，你知道佛的真正的真理了，你才真正的知道世谛是怎么回事。我们现在啊，没听懂佛说的空的时候，我们认为世俗谛是对的，物质就是客观存在的，五蕴就是有的，是吧？我们是这样知道。说你通过佛，通过世俗谛给你讲第一义谛，你听懂第一义谛，说一切法空了之后，则知是这回是真知道世俗谛怎么回事了。知道世俗谛怎么回事啊？原来是颠倒梦想，是胡说八道，是梦话。梦里的人才认为梦里一切法真实存在，这叫则知是，这回是真知道了，知道世俗谛是胡说八道了。哎，汝今闻说世谛，谓是第一义谛。注意这一句话是整个这个门的关键。是故堕在失处，就是说你呀掉到那个错误的地方了。你的错误在哪儿？就是这句话说，如今你现在呀，听到说世俗谛的时候，为就是说你就说它是第一义谛。小乘就是啊，小乘一听说物质有，精神有，哎，五蕴都有，这是世俗谛吧？小乘说这就是佛说的意思，这就是第一义谛。小乘就是那样，为什么呀？因为佛确实是那么说的，对小乘，佛对小乘没说五蕴空，佛对小乘说五蕴有，但是那个五蕴身里头没我，管空我，不空法，不空五蕴。哎，所以小乘还理直气壮了，说梦里头有佛，哎，有法。呵呵，你说梦里头没佛没法了，你这就不对了。龙树就跟他说呀，说你呀，现在啊，实际上你知道的世俗谛，你把那个世俗谛当成佛的境界了，那不是。所以你的失误在这儿，就是说五蕴有是世俗谛，不是佛的境界。哎，佛怎么说呀？诸佛因缘法名为甚深第一义，说一切佛说的那个因缘呐，不是你说的那个因缘。我们说的五蕴十八界什么十二缘起都是因缘法，我们说五蕴有，十二界有，十二缘起有，这个呀不是诸佛的因缘法。诸佛因缘法是什么呀？名为甚深第一义。诸佛说的那个因缘法呀非常的深，甚深就是最深。那个阿含经有好几个经都是阿难说佛说的因缘法甚深，阿难就去问佛去了，说在那想了半天，说这个因缘法不甚深呐、啊，你看我一看就看出来了，木板组成桌子，山石组成山，不甚深呐、啊。佛说直，你不要这么说，你看到的没看到甚深因缘法，你看的这是假因缘法，假名因缘法，叫做因缘法，实际上不是因缘法，不存在。哎，什么叫甚深因缘法？ 后边这个甚深因缘法呀、啊，不是一般人能够见到的。是因缘法，说这个因缘法无自性故，我说是空。佛说的因缘法呀、啊，都没自性，故我说是空。诸佛都说因缘法是空，这叫甚深。哎，就是你这因缘法都是假的，你这都没自性，你这因缘法是空，这叫甚深因缘法。你看这甚深不甚深？哎，跟我们的观念正相反。好，我们今天啊就先讲到这儿，因为这个道理啊是关键，我们下节课呢要重点的好好的来讲这个道理。今天呢就开个头。好，我们来回向。